丝袜在儿媳妇的大腿上散发着肉欲的亮光，尤其是当丽喜自己的手触碰到了她的膝盖，那紧裹着两条大腿的丝袜弹性十足，丝滑无比。丽喜在拍打过程中都能感觉到儿媳妇健美的双腿带来的弹性，让她忍不住多摸了两把。忙忙碌碌地清理完地板，李夏已经汗湿湿的。此时的公公在厨房里忙着晌午头的伙食。李夏走进浴室，简单地冲了一个凉，裹着浴巾就走了出来。
哎呀，头发也不说擦干净，湿漉漉的很不好，快去擦干净它。
魏喜走出厨房，看到儿媳妇儿那湿漉漉的样子，说道：“
嗯，不碍事儿的，人家经常那样的。”
李夏很是不以为然。
这洗过的头啊，别让它滴着水儿，一定得擦干净。虽然在夏天，也要注意，赶快去擦干净，然后吃饭吧。
魏喜走了过去，抓住儿媳妇的肩膀，把他推向浴室。黎夏一边回头做着鬼脸，一边朝着浴室走去。下午，公西俩陪着孩子在客厅里玩耍，孩子很开心，也很活跃，一会儿从黎夏怀中哇哇的大笑，一会儿又被魏喜抱到手中手舞足蹈。两个大人哄着一个孩子，全然不顾那满身的潮汗，还挺意犹未尽的。
爸，歇会儿吧，都玩了半天了，你看啊，你出了那么多的汗，洗洗澡去吧，孩子给我。
李夏摇晃了一下有些酸麻的胳膊，魏喜此时正抱着孙子亲吻，他身上也是出了不少的汗，听到儿媳妇说，顺手递了过去。仓促间，李夏接得慢了，孩子都推到他胸前了，不知道是不是公公故意做的，反正公公的手指又碰到了他的乳房。李夏稍稍感觉一丝发麻，然后魂不在意地接过了孩子，推了一把老人，去吧。就见公爹甩着笑脸走了。
玩也玩了，该休息一会儿了，嗯，吃口奶吧。
李夏抱着儿子撩开了 T 恤衫，鼓胀胀的奶子滴着奶液都飘到了儿子的脸上。看到儿子安心地吃奶，李夏斜身靠在沙发上，因为刚才的剧烈运动导致的胸脯不停起伏，喘着粗气。程程不安分地吃着奶，小脸红扑扑的。李夏哄着孩子也未曾多想。卫生间里，老喜打着洗头水，回想到刚才触碰到儿媳妇儿奶子的情景，那颤抖的乳肉竟然被自己再一次的触碰到了，蠕动中的那两个肉球真爽呢。魏喜喜滋滋地回味着儿媳妇的好，飘飘然地洗了一个痛快的澡。晚间，魏喜煮了一些面条伺候着黎夏，简简单单地吃了晚饭。外面的天色已然黑了下来，屋子中的灯适时地点了起来。夜幕降临，奔波玩耍，身体有些疲惫的黎夏把孩子放到婴儿车中哄了一会儿，然后交到公公手中，自己径直走向浴室。热水喷洒着黎夏年轻的身体，正享受着， 突然，浴霸的灯管砰的一声爆了，伴随着女人的尖叫声从浴室传来，听到隐约的异常响动。魏喜快步走到浴室门前，敲了敲门问道，
怎么了闺女啊？
哎呦，吓了我一跳，灯管爆了，没事了。
李夏拍了拍自己的胸口，对着门外的公公大声说道，
啊，你先洗吧，一会儿我看看情况。
魏喜对着浴室里的儿媳妇说完，也不理会她听没听清楚，就走回了沙发旁，继续看着孙子。爆了灯管的浴室明显暗了下来，李夏经着一打扰也不想再洗了，好歹擦了擦身子，穿好了衣服就走了出来。看到儿媳妇出来了，魏喜忙问道，
你没事吧？
公公关怀的口吻和自己的爸爸一样，那眼中的焦虑和体贴，作为一个长辈，李夏从公公的眼中看到了。李夏心里想到，
家里有一个男人就是好，能够关心我，不管是老公还是公公，都能让我在遇到情况时找到依靠。
魏喜没容儿媳妇说话，就继续问着，
家里有富裕的灯管吗？有的话，我现在就把它换掉。
听到公公这样说，李夏劝慰着，
明天白天再说吧，里面虽然有些发暗，你也不用这么着急着弄呢。
哎呀，也不费事啊，没有那么麻烦，没事的。哎，孩子是怎么了？
看到小孙子在婴儿车里有些不老实，竟然还要了奶，魏喜擦拭着小孙子的嘴说道，
哦，吃饭前就感觉他脸上有些发热，我没在意。
李夏走了过去，
这么大的人了怎么能疏忽呢，我看看。
魏喜贴近孩子的小脸试了试，孩子小脸潮红并且发着热，魏喜一边说一边把孩子抱了出来，疑惑地说着，
是不是玩出了一身汗又给晾着了。
看到儿媳妇一副手足无措的样子，也顾不得说些什么，魏喜抱着小孙子赶紧走向儿媳妇的卧室，从里面拿出一条小毛巾被给她裹了起来，
先看看体温怎么样吧，不行的话就去医院。
魏喜从茶几下面取出体温计，放到了孩子的腋下，然后耐心地哄着小孙子。李夏看到公公遇事不慌的样子，他很是感激。
哎呦，我天哪，孩子都38度了，快，咱们去医院看看吧，别耽误了孩子。你先穿些衣服去，快点。
魏喜心急火燎的风风火火对着儿媳妇说道。有些懵了的李夏赶紧回到卧室换了一身衣服，又接手孩子让公爹去换。公西俩倒着手抱着孩子，把小城镇围得几乎密不透风，仅仅留个呼吸的口，心急火燎地走了下来。李夏启动了车子，坐在副驾驶的魏喜一手抱着孩子，一手不断地给孩子抚摸后背，嘴里还不停地念叨着，
哦，听话啊，乖，程程听话，一会儿就好了。
随后李夏风驰电掣般地朝着医院驶去。 把车子停好之后，走进医院。小陈正从头到脚被包裹得严严实实的，抱在了魏喜的怀里。黎夏满含感激地说道：“
爸，孩子你给我吧，你也累了一天了。”
老爷子只好在前面引路，并查看标牌。医院的晚上倒是有值勤医生。魏喜看了看挂在大厅的指示牌，走到电梯前，看到那悬在五楼不动的指示灯，他忍不住说道：“
二楼是儿科，走吧，咱也别等电梯了，直接走上去吧。”
冲着儿媳妇说完，魏喜就迈着步子走向一旁的楼梯。林夏抱着孩子跟在后面，一边往二楼走。魏喜还不忘回头叮嘱儿媳妇：“
小心脚底下，抱着孩子可要多注意，别慌，别慌。”
忙中出乱，坏事成双。这边的魏喜倒是不停劝慰着儿媳妇儿。回头盯着儿媳妇嘱托时，他一脚踏空，身子也歪向了一旁。急忙中，他用右手支了下去，手掌与楼梯接触的瞬间滑动了下来，就感觉手腕响了一下，然后身子侧歪倒在了墙壁上。李夏看到公公跌了下去，焦急中惊呼了一声：“
爸，爸，你没事吧？”
他抱紧孩子，紧跟了两步，上前扶了一把：“
没事儿，没事儿。”
魏喜皱了皱眉头说道。不等儿媳妇儿再说什么，顾不得身体上的灰尘，起身就奔着二楼上去了。看到公爹坚忍的样子，黎夏嘴中讷讷，不知如何是好。来到了儿科，经过大夫的检查，孩子并没有什么大碍。这时公西俩才把心放到了肚中。由于孩子太小无法打针，只好拿了一些药。医院里的大夫经手的这些病例太多，只是简单的嘱咐两句就让他们离开了。下到了一楼，黎夏看了看公公，小心地询问着：“
爸，刚才你手腕响了一下，是不是伤着了？”
由于孩子只是受风停食，没什么大的情况，七上八下的他又把心放到了公爹身上。“
没事儿，没事儿，不就是戳了一下手腕吗？”
魏喜看了一眼皱着眉头的儿媳妇，怕儿媳妇担心，做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：“
都什么时候了，怎么还叫我为你操心呢？你也别推脱了，咱这不就是在医院吗？照照片子看看吧，真没事儿的话我也就踏实了。”
黎夏埋怨公爹的同时又劝着他，感受着彼此之间相互体贴照顾，魏喜只好随着儿媳妇朝着骨科走去。一个老大夫看了看魏喜的手腕，用手捋着他的腕关节：“
疼不疼啊？”
魏喜咬着牙哼了一声，算是答应了：“
啊，没什么大碍，你们也不用找片子了，他那手腕没折，就是滚筋了，打个夹板吧，没什么事儿的。”
看着老大夫不以为然的样子，林夏不放心地问着：“
什么是滚筋啊，大夫？骨头没事儿吗？”“
滚筋啊，就是软组织受伤，戳那一下，也该着他反应快，身体好。 这要是骨头折了的话，人受不了的。你不用担心了，他呀，将养几天就好了。
听到老大夫这么详细的解释，林夏提着的心总算放了下来。他冲着老大夫抱着笑意感激了两句，然后陪着公爹来到大厅取了一些止痛药。回家的路上，魏喜心里挺不好受，脸色自然也很不痛快。他左手抱着小孙子，有些哀怨。林夏看到公公脸色不好，忙安慰着，叫他不要多想什么，安心的养伤。听到儿媳妇儿关心自己，魏喜自责地说着，
你说说，孩子有病本来就够乱的了，我这还添乱，你说说，这不是让人起腻吗？
哎呀，你看你说的，该着这点灾别放在心上，过两天我的假期歇完了之后，我再跟领导请假，这家里有情况了，多休息几天没什么问题的，你就踏踏实实的休养，我在家伺候你们。
林夏看到公公因为自己孩子的生病而导致的手腕受伤，除了感激公公，他的心里也很是自责。回到家中已经十点了，碾碎了药片，给孩子用白糖冲服了下去。看到差不多的样子，魏喜离开了儿子儿媳的卧室，回到自己的房间。那边的林夏哄睡了孩子之后，回到客厅里，他看到卧室中的公公艰难地在脱衣服，右手那被固定的甲板让他再次愧疚起来。他走进公爹的卧室，暖声和气又透着温情地说道，
哎呀，你怎么不喊我一声呢？自己还是那样固执，我帮你吧。
在公爹的注视下，帮助他把汗衫脱了下来。魏喜其实也看出了儿媳妇的心里不好受，一方面孩子有病在身，另一方面是自己的受伤让他心里难过。他开朗地笑了笑，
没事儿，我都说过，你看我像有事儿的样子吗？
看着那副坚强的模样，还有体贴埋藏的内心，林夏低低地说着，
爸，你就别逞强了，都是闺女不好。
哎呀，我哪里有逞强了，你啊也别自责自己的不是，不都是为了孩子吗？你想想，如果当时是我抱着孩子，我一脚踏空的话，孩子会怎么样啊？想想我都后怕呀。哎，想到这里啊，我这一摔也就替孩子挡灾了。
魏喜用胳膊拱了拱儿媳妇的胳膊说道，这个时候还能开朗，还能把事情看开，魏喜做的也是很到位的，最起码他的心里没有乱，这就起了定心丸的作用。全家如果都乱了，那可就不好了。把止疼药吃了吧，晚上肯定不好受，我去给你打水。林夏说完走到客厅端来了一杯白开水。
啊，也是啊，现在火劲儿不减，一会儿啊火劲儿过了就该疼了。我真的没什么事儿，你也别太上心，孩子重要啊，我在客厅啊将就将就，有什么问题啊你喊我就行了。
魏喜吃完药冲着儿媳妇说道，